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期的宇宙乘客，依旧是在巴厘岛为你倾心呈现。那上一期节目，我和 Jessie 一起以把自己作为方法为主题来展开对话，分享了彼此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经验。那这期节目我一个人 solo， 我想继续沿着这个主题，继续的更详细的跟大家聊聊，把自己目前一些坚持和幸福的理念和大家分享，帮助大家从内心升级自己的一些认知理念，从而让行动产生，而不是单纯的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好那个好，你就跟着做吧。这样的内容听起来好像干货满满，但是它很难让你转化成持之以恒的行动，大概只是一堆浅层记忆的信息而已。那这期节目其实会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延伸，那就是如何在 AI 时代实现我们自己想要的未来，或者是说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今天会从现在的教育系统问题，个人如何学习整体技能，提升自主性，因为我认为自主性是实现未来自由最重要的特质，也呼应了上一期的观点。那如何在当前的环境中找到方向，并且消除自我的限制，如何健康的活着，因为我希望的不是说单纯的延长寿命，而是延长健康寿命。如果说上期节目是打开了一道门，那这期节目我希望可以给大家打开更多扇窗，让你在生活中变得更有成效，更快乐，更健康，做出更好的决策。也希望你可以更积极的对待你身边每一个和你有交集的人，相信自己明天过得更好是一种无所畏惧看待世界的方法。也许你对这个观点抱有迟疑，但是这确实帮助我打造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本期的品牌赞助商营养工厂。营养工厂是全球营养补剂工厂价的先驱，是我们的国货之光。那当其他的品牌在解释为什么自家产品这么贵的时候，营养工厂则是致力于把各种高品质的营养补剂价格打下来，告诉你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在营养工厂的官方微信小程序里面，你可以花两位数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大部分营养补剂一个月的用量，比如像鱼油啊、辅酶 Q 10等等你身体需要的一些营养。我个人不是一个什么补剂对身体好就吃什么的人，我目前在吃的只有他们家的辅酶 Q 10跟 NMN。 辅酶 Q 10是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我在为之后的冻卵以及未来两到三年的生育做准备。 NMN 是因为它一直在科学界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在欧美圈是非常火的。我看过很多报告以及看过卡戴珊的一些纪录片，我知道很多明星富豪都在吃。然后补充 NMN 其实是可以提高 NAD 加， NAD 加其实也叫做辅酶一号，它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是身体保护活力维持年轻状态的关键。但是 NAD 加含量的巅峰值大概在25岁左右，那之后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流失，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几乎所有的衰老的表现，比如说精力下降，睡眠质量变差，有很多白发、皱纹、皮肤松弛，其实都跟身体里面的 NAD 加持续减少有关系。这也是我补充 NMN 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我每天需要大量的时间输入思考输出一些文字，用脑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以及我自己的年龄就摆在这里哈，然后还有几年就马上40岁了。但是我之前只是知道 NMN， 我并没有买，是因为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在其他的渠道买的话，我大概吃一个月要四位数，这个是不符合我的消费习惯的。但是在营养工厂，一个月的 NMN 只需要75块钱，因为它是身体吃进去的东西，所以说我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我去研究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售价上千的产品，它的原料成本其实只有40多块钱，就是你可以发现品牌溢价非常非常严重。营养工厂它是直接找到全球头部原料的供应商，在工厂生产、仓储打包等等成本的基础上加少量的服务费，所以说才能够达到这个两位数的价格。而且他们的产品检测报告也会公开放在小程序里面供大家监督，这样我们也可以吃得非常的安心。我个人其实对补剂一直很谨慎，我也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很多次，直到现在我个人也是认为健康的饮食、睡眠永远都是最优先的选择。在饮食、睡眠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特定需求的时候，我们再去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不要别人吃鱼油哎，你也跟着吃，别人补维生素然后你也补，别人开始吃蛋白粉了你也咔咔炫。你需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目前的生活节奏、工作性质、用脑量以及是否有生育或者其他健康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比如像我，因为我有冻卵跟生育的需求，所以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辅酶 Q 食，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卵子的质量。同时我这一年的睡眠质量也变得非常差，然后白头发非常多。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之后发现并没有任何的身体疾病，所以我开始吃 NMN 来看一下是否可以得到改善。那我觉得吃什么都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补剂它不是一个仙丹，它没有办法让你吃完之后恢复到出厂设置。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放在日常习惯的建立和维持上面。如果大家有需求，是真的需求哈，或者是说想要尝试替换现在的贵价营养补剂，优化自己的消费开支，把更多的钱用在更好的食物知识教育上面，你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保存品牌海报，到微信扫码到营养工厂官方小程序进行选购。那除了 NMN 还有鱼油、辅酶 Q 食啊、男女复合维生素等等超过30种补剂，一个月的量价格基本都在两位数，而且现在注册会员还可以有10元新人的优惠价，下单备注暗号小姨，你还可以获得双倍的积分去兑换更多的产品。另外品牌也安排了宇宙乘客专属的福利，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里面发送你的订单号，我们会抽出两名听友各免单一瓶 NMN， 那下单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小福利。科学适度的摄入你所需要的营养补剂，让它辅助提升你身体健康质量。我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去分享关于身体方面的知识。 OK， 那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过，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就是通过自我实践和探索，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去理解世界，去建立内在的思考工具。那节目上线之后，我一直在想如何能够再直白一点，再接地气的去解释一下，然后我自己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做自主性。我个人认为自主性是实现未来自由最重要的特质。我来拆解一下这句话，先说自主性。那自主性其实它是一种自我驱动的能力，它需要你首先了解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价值观，独立的去做出一些决策，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依赖外界推动，积极的主动采取行动。那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在 AI 越来越普及的未来，自主性可以让自己的能力与这个时代相匹配，能够快速的去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并且在各种情境中保持一种掌控感。然后我们再来说自由啊，自由不仅仅是外部环境所谓的什么无拘无束，它更是内在的掌控感。我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并且不被外界环境、他人期待或者内心的恐惧束缚。自由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它可以是财务自由，它可以是时间自由，它也可以是职业自由。而这些自由的标准也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标准。那拥有自主性的人更容易通过规划、学习和行动去掌控多种选择的权利。那比如说现在的我，我可以自由地去到各个国家，一边生活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但是我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有钱，我也没有财富自由，我甚至现在的播客收入还不及我早年上班的收入。但是我调整了我的消费开支，我降低了我的欲望，以及我深刻的清楚我最在意的是什么，我愿意为了我这个最在意的事情对其他的事情进行适当的取舍，对吧？我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说我拥有了多少钱才做出来的这个选择，而是我舍弃了非常多对我不重要的事情之后实现的。我现在消费力很低，我花的钱比我赚的钱要少很多，所以说我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容易去掌控我现在的生活。那在每一个行为产生的时候，我不会依赖他人的意见，我也不用别人来告诉我说啊什么可以让我快乐，我只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一些决定，去决定我生活的方式啊，我要居住的城市啊，以及未来我的伴侣或者是说孩子的父亲，对吧？那在这里我必须要说一句，那些能够让我们真正获得快乐的东西，其实它是不需要太多金钱的，比如说健康，比如说互相支持的朋友，或者是说自己喜欢的事业等等，并不是所谓的豪宅呀、豪车呀，或者是金银财宝那些东西。那就算你想做一个富人，我也希望你去做一个资产型的富人，拥有真正的财富，而不是去做一个消费型的富人，通过借贷或者其他的高消费来让大家觉得你富有，实则你有很大负债。自主性要求你在学习上拥有主动学习技能和知识的能力，而不是说仅靠学校或者是公司给你下的需求。那现在已经不是一门技术一家公司走天下的时代了，未来的 AI 时代它可能会淘汰很多很多的职位，同时它也会产生更多的创新的职位。 我觉得是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其次，自主性也体现在生活决策上。那如同上面所说的，我不去依赖他人的意见，我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做决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城市、朋友、伴侣等等。同时，自主性它其实也体现在情绪和心理上面。我不因为外界的评价、社会的标准，或者是说大环境的波动，而失去我内在的平衡。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它是可以练习的。那最后，自主性体现在经济上，那这是所有人最在乎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储蓄、通过投资或者创业，去实现自己财富自由的储蓄额度，不再受限于单一的一个收入来源。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哪些渠道。第一个就是不同平台的付费收入，第二个是多家合作品牌的佣金收入，第三个就是播客赞助费啊，第四个就是我的设计项目收入，第五个是听友的打赏，第六个是个人的付费咨询，那第七个是一些比特币的投资以及一些美股等等。那这些渠道加起来是一个完全可以拖住我生活的收入。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小瞧那些小钱，也不要瞧不起那些几百几千的储蓄。那这些小钱在时间的叠加下，它都会变成非常可观的收入。我今天看过一些采访富人的书籍，那每一个人都没有否定储蓄的重要性。让自己的消费永远低于自己的储蓄和投资，你的财富就是会越来越多。那至于多少钱能够让你自由啊，这个只有你自己说了算。你不能随便说啊，100万、1000万、500万，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偷懒的回答，也是一种不尊重自己的行为。以上我大致把我今天的中心思想阐述了一下，那接下来我就要就着上期节目说过的教育问题，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我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从某些方面来看抑制住了个人的自主性发展。那上期节目有个听友留言说，感觉小姨在觉醒之后对过去的生活或者是身处环境太过于否定。我不否认这个听友的留言，我的确对我接受过的教育以及我身处的环境有否定，但不至于说太过否定。我觉得正是因为我对教育、对环境有一些感知，才造就了现在的我，可以通过过去的经历去更新迭代新的思想，那从而让我个人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我经历过计划生育，我也经历过山东艺术高考大省啊，我也经历过互联网风口、互联网裁员，经历过小狗被毒害，然后开始长达几年的刑事官司，也经历过一个人的公司。那所有这一期的经历，我觉得我是有权利或者是有资格可以对我经历过的一切，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有一些指手画脚的。当然我不是全盘否定它，因为它的存在也塑造了现在的我。那好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啊，不好的部分我来说一说，对吧？言归正传，就是我为什么会认为学校教育会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它让我们的评价系统非常单一。大家众所周知，每个国家都会在小学、初中，甚至有的国家高中都是义务教育。每个家庭基本上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孩子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当然它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的去接受教育，但是同时这也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当你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教育，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决定了你要学习什么，而你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权，他教什么你就得学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决定你的课程内容。但是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这是大脑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年，国家给大家提供的是对他们有利的教育，而不是适合个人需求的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大部分说可以是一种训练，如果你对古罗马有所研究的话，它甚至可以跟古罗马时期专门训练奴隶的设计师一样的。那在古罗马，奴隶就像一台被当作财产的人类机器，他一生只被安排做一件事情，所以说需要对他们进行职业的培训。但是职业训练并不是真正的教育，它只是为了让你能够完成特定的工作而进行的准备。在古罗马那个时期的自由人，他是可以完全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不需要被培训，他通过做很多事情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甚至很多时候他去获得一些社会的利益。那现在的我们其实跟古罗马时期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学校教育更像是如何培养出对金钱利益有用的人，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发展。学校没有办法去教授我们将来需要的知识，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所以说学校应该教授我们的是如何进行自我提升，如何自我学习，如何学习一项新的任务，而不是说仅仅教授我们如何完成一项任务。那学校定义的成功就是要避免失败，对吧？而在现实的生活中，真正的成功，我们都知道都是在经历过大量的失败之后才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反思我们之前的教育，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未来，甚至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思考方式，我们一起去成为那种高生产力的人，而不是说追求不犯错不失败。那同样的，这样的问题也存在西方的一些教育系统当中，不仅仅是中国。在不可避免的要去进行这种教育的同时，我们个人要如何应对，就是我刚刚上面所表达的一切。所以这又回到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自主性问题，然后这个是影响人生高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它被长达数年的教育系统彻底忽略了。自主性我认为它是要比智商对一个人成功的影响要大得太多太多。智商高它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它只是成功所需要的众多因素之一。高智商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条件，单靠智商它也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们不能通过聪明的思考来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思考其实往往偏离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尝试用新的方法去行动，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的方式，有一些失败也有一些成功，然后我们去优化我们的行为，再次尝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获得一个反馈机制，而自主性带来的就是这种主动发起这个正反馈机制的行为。自主性会让我们敢于冒险，并且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再次站起来，经过不断的尝试之后，直到我们可以彻底的去升级我们之前的行为模式。而这一切仅靠聪明或者是说高智商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智商它只能给你带来分析的能力，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数据反馈的支持，它也没有办法去揭示这个事物的本质。我们自己需要通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试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那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灌输而不是自学，但是自学才是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技能。如果你不自己学习，那你只能重复别人的路径，掌握别人已经掌握的技能。像现在那些很厉害的人，比如说我很讨厌的马斯克或者是扎克伯格，他们之所以特别并不在于他们的智商，而是他们的智商和他们极高自主性的结合，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而我们对吧，我们每个人为自己想要的未来都做了什么呢？如果连最简单最基础的阅读输入都没有几分钟的话，你有何谈其他更高阶的自主性呢？智力其实它是大脑物理和化学的一个特征，在我们的出生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定性了，但是自主性是可以通过学习或者实践来提高它的能力，你是完全可以掌握它的，而且这种技能是可以传授的。今天我在播客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它就是一种传授。如果有一天我有了我自己的孩子，我还可以传授给我的孩子，让他们去具备这些能力，去探索和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个过程我知道虽然很艰难，但是你在不停的尝试之后，你最终都会成功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啊！这同时也是一种坚韧的体现。你可以不断修复你的大脑，去承受不断的失败。如果你拥有这种坚韧的性格，你不会被新闻中报道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压垮，或者是说政治抑郁，你会对那些事情非常的坦然处之，并且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甚至你还会做出对社会有更多贡献和影响力的事情。那这就是我通过我对教育的理解引发出自主性对个人的重要性。有的时候那些不让你知道，不让你看到，不让你学到，并不一定是为了你好，很有可能是为了别人好。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去理解我们行为背后的模式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恐惧而不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每当这个时候，你需要停下来再深挖一下，离更真实的自我再近一点。你也可以听播客，你也可以听我的播客或者其他人的播客，或者是去看一些励志的成功的视频。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完全的相信自己。那这种信念，这种相信自己的信念是需要锻炼和培养的，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啊，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一下子举起100斤200斤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我第一天没有举起这个重量我就不去了，对吧？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针对这个目标去设定一个计划。我们没有办法快速的完成，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年或者是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完成。我年初本来要计划把胖的50斤全部瘦回去，但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我根据我的进度以及我自己付出的这些时间和精力，发现我年底应该是完不成，然后我就把这个一年改成了两年。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容易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也不会说因为实现不了然后再去自责，对吧？我现在已经瘦了25斤，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而且如果我继续的循序渐进，我也可以在瘦下来之后我的皮肤不至于变得更加松弛，然后我整体也会更加健康。我要做的并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彻底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那体重下降它是这些改变的必然结果，而在这个减肥的过程中我也会培养一种信念，那就是只要坚持做哪怕现在做不到的事情，我晚一点也会做到的。而且我时刻都不能因为自己和自己未来之间的差距而感到羞耻。适度的羞耻其实是可以激励我们的，但是过度的羞耻它就会导致我们去逃避本来我们可以应对的一些挑战。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说的，你要允许自己犯错，你要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接下来我会针对自主性再详细的展开，我们需要在未来掌握的一些整体技能都包含什么。那在我看来，整体技能它是一种跨领域跨能力的综合素质，它涵盖了一些硬技能或者是软技能。我会提到一些目前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个人认为有用的技能，你不需要全盘接受，你只需要采用对你有用的想法即可。那听完播客之后，你要做的就是去行动就好了。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塑造未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利用我们自己的每一天。那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特立独行，或者是说独创性，或者是说你的想象力啊，或者是说不完全服从。在我们小的时候，特立独行或者是说不服从会被视为缺点，甚至给孩子贴上很多标签。但是正是所谓的这些缺点，让很多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这些人拥有一种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决策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对我们来说尤其的缺乏。在这个信息爆炸和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容易找到真正适合的方向，而不是被流量呀被潮流所裹挟。当然我这里说的特立独行并不是让你跟世界作对，而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价值观保持清醒。你可以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是别人的选择不会影响到你内心的声音，你可以吸收外界的声音，最终决定权依然在你自己的手里。那这个特质会帮助你在创造力和独创性方面提供丰富的养料。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所有人都说过的自律。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自律啊。自律的含义是用于修正、塑造、完善心智或道德标准的自我训练。自律的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具备成熟的心智和明确的道德标准。通过对自律进行解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最后落到了自我训练这四个大字上面，又跟我上面说的自主性呼应了。那我们今天去看那些已经实现财务自由或者是说我们崇拜的那些人，他们都有较强的自律能力啊，他们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努力的达成。他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他们自己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不仅在工作中这样，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一些日常事务。那很多人会承认说，哎，我自己今天走到这里比较幸运，但是有一组数据表明，接受调研的财务自由者当中，只有 12% 的人他会表示好运是他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有 57% 的人把成功的原因归于自律，有 47% 的人把成功归因于他比大多数人努力。大多数人的财务自由还是源于积极的行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刀切说，哎，你成功就只来自于自律，那这又是一种偏见。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你缺乏自律，成功的可能性就会缩小很多。你可以在30多岁20多岁的时候凭借运气过得还不错，但是当你60岁的时候，当你65岁的时候，当你70岁的时候，你需要的可就不仅仅是好运了。让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充分自律，不要仅仅停留在项目的启动者，而是要成为一个项目的完成者。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消除自我限制。 同样的，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自我限制啊。自我限制它指的是个体在思想、行为或者是选择上面对自己施加一些无形的约束，而这些约束通常来源于内在的恐惧、偏见、固有的观念，或者是说一些不安全感。那这种限制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哎，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是一个母亲，然后我是一个销售，我是一个亚洲人啊，我年纪太大了，巴拉巴拉这种，我家庭出身不好，等等等等。那所有这些可以表述自己的标签，其实都有可能去限制我们本身的自我发展。这也是我听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会脱口而出，我做不到，哎，我不能那么做，或者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样子，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些改变会威胁到我们的自我认同，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那比如说这次来巴厘岛，对我来说就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消除自我限制的旅程。我可以暂时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我可以脱离电脑来完成我的播客工作，我也可以不用再坚持设计师的这个身份，我可以一边旅行一边生活，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获得商业的赞助。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失去固定的住所，或者是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而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不再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来度过自己生活的人。那在生活中，当我们说我不行，啊，我不能，我做不大，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坚持的这些信念是否是真的？是不是我们给自己打造的笼子？是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所以说我选择用标签来让自己停留在舒适区？如果你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也希望你告诉自己，也许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工具来实现它，我们终有一天会做到这件事情。我前十年是一名平面设计师，那现在我在向别人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会说我是一名播客制作人，同时我也是一名设计师。没有人规定我们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那我在做设计师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满足，我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的金钱。那现在我更喜欢做播客，虽然说我还没有从播客中获得大量的金钱，但是我可以等，只要我持续的学习并且持续的做下去，我一定能够赚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数字。就它是早晚的事情，社会在变化，人的需求也会随之变化。那现在做的事情不代表说十年后二十年后依旧被人需要，我们现在可以放下一些已经不被自己喜欢或者是不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去开启新的目标。那那些我们不再做的事情，它并不会彻底的消失掉呀，我们从中学到的那些经验，那些知识，都会让我们在新目标行动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全面。我觉得不管是做设计师也好，还是做播客制作人也好，其实我追求的都是个人创意、个人审美的创造和表达。我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做这些事情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其实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创造力，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那既然这样，未来依旧有更多的途径来实现我这个动机和目标。比如我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我可能会成为一名企业家，或者是其他还没有被定义的身份。相对于一个身份标签，我更渴望的是去创造一些东西，用我个人的实践经验和审美，那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到更多人过上更自由更快乐的生活，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一直在聊的健康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说身体健康。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所以说有稀缺性的存在。如果有无限的生命，或者是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就不用关心那些事情是否可以更快的完成。有时候需要你在年轻的时候行动，是因为时间弥足珍贵，而时间之所以这么弥足珍贵，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延长健康的寿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去着手做的事情。那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即使再专业的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每天代替我们保持健康。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监测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及持续的运动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我们现在可以借助各种设备或者是各种产品来进行自我监测，不管是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血氧、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血糖等等各种指标吧，我们都可以更快速去了解自己。那同时我们吃到嘴里的那些食物，他们也在塑造重建我们的身体。现在的餐厅其实都是在变着花样的让食物更加的鲜美，让你吃的更多，对吧？他们会精心的设计，然后我们也会因为大量的去食用餐厅制作的一些食物，让我们患上一些 慢性病或者是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一味的去强调我们要延长寿命，我们要活到100岁，我们要活到120岁。但是我是在最近读书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单纯的延长寿命，而是延长健康的寿命。那健康活到100岁和患病活到100岁，它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如果身患重病的话，那么长寿对于他来说就是痛苦的开始。我已经无数次的提到过，你吃到嘴里的东西会塑造你的身体，你看到的东西会塑造你的大脑。我们不仅仅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也要保证我们看到的东西对我们的大脑也是有利的。那这是两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听到的，都是别人事先计算好的，那些榜单呀，那些推荐呀。你认认真真的问问自己，是你现在需要的吗？是你必须要听的吗？是你不听你的生活就过不下去吗？我们恰恰要去提防那些推荐，那些榜单，因为他们都是打着为你好的目的，但是来榨取你大量的时间，对吧？我们在线下啊，去保持一些社交的距离，我们不会轻易的跟任何人有一些身体的互动，或者是有一些社交的互动，我们不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但是为什么在线上我们就什么都不挑，对吧？低劣的梗图、低劣的视频，还有那些图片或者是一些疯狂的言论，它比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传播得更快。大家刷小红书也能够感受到，互联网上很受欢迎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些重复性的表达，重复的越多你就越容易坚信，你越容易坚信就有越多的人生产同样的内容。那请记住啊，对你而言重要的事情永远都不是每天的新鲜事，或者是各种人工推荐的榜单，恰恰新鲜事对个人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过滤掉所有的娱乐化或者是新闻信息，他们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你还是会偶尔发现一些新的事物，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是事实的真相，是你拥有的健康和财富，是你具备的知识，是你银行的账户余额。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别人为你精心挑选的随机事件，而应该是你为你自己挑选的，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健康或者目标的信息。那在这里，再提一嘴，营养补剂也是这个道理。买对自己有用的产品，我们不要去跟风，我们不要去匮乏，我们也不要去囤货。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认为在未来对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几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比如说像谈判呀、英语呀、心理学呀、社交呀、搜集未知领域信息的能力、数学、概率、投资、理财、婚姻等等。我始终觉得这些相对于内心心灵健康的改变来说，都是可以相对后置的，对吧？我也会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再去一一的聊这些话题。那这期节目也是我在巴厘岛生活了大概3周多的一些想法、一些升级。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的几期节目里能不能看到我个人的一个改变或是一个成长。我自己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感知的，因为我每一次在敲击键盘打字的瞬间，我都能够感觉到我的思想更流畅、更快速，而且我个人也更加快乐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展望太遥远的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去清楚地制定接下来2个月或者是半年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那对于未来2年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想法，但是对于未来10年、20年需要学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没有头绪。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未来的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这些普通人以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预见的，但是为了适应之后不断变化的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深入，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计划，去灵活的适应这一切。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行动起来，一边做一边学。我们不需要事事都做对，我们也不需要事事都做到完美，我们更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到成功。我们必须要在行动中不断去培养我们学习的能力，不断去培养我们的自主性。在我们每一次行走于世界学习到新事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突触和树突都会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更多的连接。那大脑永远会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学习的情况、我们面临的环境以及记忆不断去组织和重塑。当我们获取新的信息和练习新技能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建立错综复杂的知识和记忆回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多么的神奇啊！就是只要我们反复的练习，并且练习的时间足够长，很多事情就能够变成潜意识自然的发生。哇，我就觉得这一切太神奇了。请善待我们作为一个人享受到的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进化配置。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女性在未来可以一次次的重塑自己，突破各种框架和规则，以不可阻挡的势力卷起属于自己的浪潮。那最后也感谢营养工厂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每一次客户的赞助都让我更加自由，更安心的创作。感谢客户，感谢听友，那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Cause when you a boss, you could do what you want. Yeah, cause girls is players too. Yeah, yeah, cause girls is players too. Keep it playing, baby. Cause girls is players too. Bitches getting money all around the world. Cause girls is players too. I go on and on.